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神韵渥太华演出圆满落幕；武汉、广州警察逼人交出神韵香港演出票；两度白发人送黑发人，吕淑琴老人要求释放女儿；长了眼的龙卷风。李婆婆大腿骨摔断，诚心听法完全恢复。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1月11号晚，神韵国际艺术团第三场演出的大幕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最终缓缓落下的时候，掌声如潮，欢呼声四起，全场观众起立欢呼和鼓掌，不舍离去。这次渥太华的三场演出，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出现了历史罕见的连续爆满情况，连续三场开放站票，周日下午场连站票席都销售一空。神韵艺术团连续在全球经济危机下创下历史纪录。在为期2天3场的演出中，6600多名观众在现场欣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带来的纯真、至善、绝美的中华正统文化与艺术。现场的观众无不为神韵博大精深的演出内涵所震撼，很多观众流下了眼泪。
努纳玉的首府的财政厅华裔厅长特地从2000公里外乘飞机观赏神韵，并提前3个半小时到达，与神韵的主办方留影。卡迪纳镇的副市长诺西驱车80公里来观看了这场神韵晚会，他赞美神韵令人叹为观止。他说，几周前他和妻子一起在渥太华购买了神韵晚会的门票，在历经数个星期后的期盼后，终于等到了今天开车大约80公里来观看这场演出。诺西副市长说，我不知道该期待什么，晚会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颖的，节目非常富有情趣，舞蹈演员们是如此协同一致，他们都太杰出了，完全与众不同。诺西夫人补充说，在整个晚会中始终贯穿着中国的文化，这台晚会拓宽了我们的知识面，增进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渥太华市议员李根德说，演出很独特，很奇妙，演得好极了。他说，演员训练有素，你可以看得出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经过极好的训练。当他们走过舞台时，看起来就像是飘过去一样，或者是踩着溜冰鞋滑过去一样，真是很奇妙。李根德说，神韵晚会色彩缤纷，多姿多彩，舞蹈动作动静结合，控制自如，舞蹈的服饰和舞姿多样。他还说，我为二胡演奏家请祷，太精彩了，他就像在对你倾诉一样，他对自己的乐器运用自如，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表示，神韵晚会是一场奇妙的演出，人人都不应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波克丹洛夫先生在渥太华开一家花店，去年他观看过神韵，今年又前来再睹神韵风采。他说，晚会的表演方式超越语言的表达，充满创造性，以及所有演员的协调一致，这些都是很难得一见的，完美无瑕。他说，这是一台可以观赏一次也可以观看几十次的演出，百看不厌，非常独特。我很羡慕演员的服装，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钻石让一切熠熠生辉，而西方乐器与中国传统乐器合璧的现场伴奏令他感到动听悦耳。他说，这可不是每天都能听得到的。卡尔顿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特德·杰克逊教授说，这个演出令人激动，非常有感染力和有教育意义，演员们表演出色，极具天分，我对能来看这个演出心存感激，非常感谢能有这个机会。杰克逊教授对描述被迫害致死的修炼者生往天国世界的节目感受最为深刻，他说，节目的主人公获得了永生，他和他的信仰精神合为一体，继续向前。拉灿斯先生是一家家具公司的总裁，他和太太是第二次观赏神韵演出。拉灿斯女士说，服饰美妙无比， 音乐扣人心弦，我合上眼睛，如梦如幻，全身心进入音乐中，全神贯注，神韵真是太美了。而且音乐一直与舞蹈交相辉映，配合完美，天衣无缝。他表示，女艺术家们的舞蹈让他着迷，她们随着悠扬的仙乐在白云间起舞，飘然若仙，真是美不胜收。拉灿斯先生接着说，神韵令我叹为观止，艺术家们完美的配合，默契互动，他们的动作是同步的，太不可思议。他说，演员们举手投足间的内在精神气质，那种内在的力量，我相信他们一定经过大量的训练，还有那种全身心的融入角色中，我相信他们在精神方面一定也有练习才能达到。神韵无与伦比，艺术家们是天才，绝对是天才。拉灿斯先生说，神韵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该被破坏，中国人不应失去他们的根。他表示，他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神韵的精神层面，因为神韵会告诉你真正的人是什么样的，艺术家们是什么样的人。艺术家们全神贯注，道德高尚，发自内在的意志坚强，他觉得这很感人。从所有的节目中都可看出，他们的内在力量是非常惊人的强大。
中共国安特务暗中监控神韵演出票的售出情况，并试图阻止大陆民众前往香港观赏神韵。1月8号，广州市民杨帆家受到警察骚扰，被迫交出四张神韵演出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市民杨军、李佳夫妇订购了2010年神韵晚会香港演出票共七张，希望和自家亲属一同前往，欣赏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与价值。之后，他们来到儿子杨帆在广州的家里住下，一边照顾怀孕待产的儿媳，一边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看到演出。大陆国安和公安系统通过电话监控获取了杨军夫妇购票的信息后，2010年1月8日，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局、广州市公安局以及番禺区公安局合伙派出五名警察闯入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杨帆的家中，逼迫杨军夫妇和儿子儿媳把所购神韵演出票无条件交出，否则就要将人带走。杨军夫妇及家人不堪骚扰，被迫交给警察四张票，警察继续威逼这家人交出剩下的三张票。此时杨军的儿媳还有两周就要临产。杨军夫妇二人均为法轮功学员，他们善意地对上门逼迫的五名警察讲真相，恶警最终未达到目的，在小区中布置眼线后才离开。第二天又有八名警察闯到杨军儿子的家中追要剩下的演出票，但没有找到杨军夫妇。此后警察每天多次电话骚扰杨军的儿子儿媳，逼迫他们提供自己父母的下落。这些迫害行为给杨军的家人，尤其是即将临盆的儿媳，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和伤害。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再现中国古典舞乐之璀璨，令人振奋的演出展现中国古典舞几千年的深邃纯善与纯美，感动海外社会，已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顶级演出团体。神韵艺术团将于本月首次莅临香港。神韵在香港的演出不但会给香港民众带来福祉，也无意中成为香港受中共控制程度的试金石，以及中共邪恶本性自我曝光的契机。
河北省石家庄市吕淑琴老人的两个女儿和他们的丈夫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大女婿王洪斌于2003年被迫害致死，随后不到一年，小女儿冯潇敏也于2004年被迫害致死。老伴不堪连续失去孩子的打击，在警察的多次骚扰后，于2005年初去世。如今大女儿冯小梅在劳教所被迫害致重病，仍然被强制参加奴役劳动。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冯小梅夫妇两人都是河北省邮电局电话设备厂的工程师。冯小梅和丈夫王洪斌毕业于长春邮电学院。冯小梅在专业上精明干练， 工作认真负责。刚30多岁就成了厂里的总工程师。丈夫王洪斌是一个文静儒雅的书生，平日与世无争，遇到别人需要帮助就默默无声地去做。他们的儿子王伯如懂事乖巧，全家人身心愉悦，亲朋好友全场上下都知道修炼法轮功让这一家人如沐春风。以下是吕淑琴老人的呼吁。
我叫吕淑琴，今年67岁，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淮北路，是冯小梅的母亲。2009年4月27日，我的大女儿冯小梅因为练法轮功，被石家庄市公安局、石家庄市裕华分局恶警带领藁城市公安局、梁村开发区公安分局、开发区派出所恶警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半。如今我女儿冯小梅因被劳教所关押，造成身体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几个月以来一直肠道大量便血，医生初步诊断为肠结核，有肠癌的可能。听说我女儿冯小梅身体这么差，劳教所还逼她每天出工奴役劳动，给她定的任务量还特别大，累得我女儿每天收工回去就痛苦地趴在床上不能动。我作为冯小梅的母亲，非常担心我女儿的生命安危，请有关部门考虑我家庭的特殊困苦情况，让我的女儿冯小梅保外就医。我有两个女儿，千辛万苦把两个女儿拉扯大，但两个女儿真的很懂事，文化程度高，人品好，工作能力也都很强。我大女儿冯小梅在单位是电子方面的高级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与人为善，与同事和谐相处，工作上更是任劳任怨，为单位做出过很多巨大贡献，深得单位领导好评。因为修炼法轮功，他们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有了家庭矛盾都向内找，宽容体谅别人，全家生活其乐融融。两个女儿的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两个外孙，又可爱又乖巧，两个女婿也很懂事，很体贴我。我真觉得虽然吃了一辈子苦，但毕竟晚年有靠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99年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功非法打压，从此我们这个家庭就遭了大难。大女儿冯小梅的丈夫王洪斌因修炼法轮功，于2003年10月9日被石家庄劳教所迫害致死。我的小女儿冯小敏在2004年5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致死，而我的小女婿冯小敏的丈夫王小峰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被迫流离失所，离家好几年，到现在一直不知死活。现在我大女儿冯小梅又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劳教，有家不能回。我的两个外孙，一个19岁，一个才7岁，现在都靠我养着。以前家里的收入全靠我大女儿冯小梅上班挣钱，现在冯小梅被劳教，我一点钱都没有，别说孩子上学没钱交学费，现在连我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了，真不知往后日子该怎么过下去。我已经60、70岁了，这么大把年纪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却不幸经历了2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我真的不明白，不就练个法轮功吗？练法轮功的人身体好，为国家节省医药费，遇事心态好，与人为善。我的两个女儿练法轮功以后身心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有啥不好？政府为啥不让练呢？为啥又打又杀的，这么对待我们这些善良的老百姓呢？如今我的大女儿冯小梅在劳教所受这么大罪，听人说去年在河北女子劳教所关的人80%都是法轮功学员，我就更不明白了，劳教所应该是关那些偷摸打砸抢吸毒卖淫嫖娼的坏人的地方啊，为啥公安局的警察们放着社会上的坏人不管，专抓这些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呢？ 这是什么世道啊？如果我女儿冯小梅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这一把老骨头真的承受不了了，恐怕我也活不下去了。可是唯一让我舍不下的是，我的两个外孙谁来照顾呢？各级部门的领导，我想不管是谁，你们都有全家老小，你们也都希望自己的家人生活的幸福。可是将心比心，当你们全家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请你们想想，还有我们这样的不幸的家庭在遭受巨大的苦难和迫害。恳请有关部门领导考虑我家庭的特殊困苦情况，救救我的家庭，救救我女儿，让我的女儿冯小梅保外就医，给我全家一条生路吧。冯小梅的母亲吕淑琴。
下面请听长了眼的龙卷风。
黑龙江省延寿县某山村有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师，因受邪党造谣宣传的毒害，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一直对法轮大法不理解，但是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让这位老师彻底改变了态度。2009年7月8号，突然龙卷风伴随着巨响在村附近的山上从天而降，龙卷风所到之处，树木连根拔起，庄稼和大土块都卷到上空后飘落一地，水泥电线杆折断，折断的电线搭在地上发出啪啪的响声，村民们都感觉到十分恐慌，甚至都有大灾难来临的感觉。风灾过后，这个老师出门顺着龙卷风走过的地方一看，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龙卷风好像长眼睛似的，遇到树上挂有法轮大法好的标语，风就转向，遇到大法弟子家的农田地，风就掉头拐弯，而且他发现龙卷风的直径有12米长。这位教师就把亲眼看到的一切告诉了村民，感慨地说，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的，赶快按着大法弟子说的做吧。也因此很多村民相互转告，纷纷退出中共党团队，承念法轮大法好，而且村民还争先恐后地把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挂在自己家的农田地里。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李婆婆大腿骨摔断，诚心听法完全恢复。
湖北省汉川市某地农村大法弟子的嫂子李婆婆年过70，于2009年8月份左大腿骨摔断，在医院住着，疼痛难忍，不思饮食。医院专家会诊，决定开刀做手术上钢筋，手术共需2次，费用至少8万元以上，需要10个月的时间才能下地拄拐杖走路。大法弟子前去看望，问李婆婆是否愿意做手术，李婆婆坚决不同意，又问李婆婆是否愿意回到家中诚心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李婆婆表示愿意，第二天便将李婆婆转回家中，当即将师父的讲法录音放给李婆婆听，并告诉她如何操作录音机。李婆婆诚心听师父讲法3个月后，摔断的大腿骨完全恢复正常，行走自如，并可操持家务和下地干些轻微的农活。李婆婆逢人便说，是师父救了我的命，是大法给了我新生，